你也是跟刘主播吗？从那个从你开始。
萨拉享受127岁，这是萨拉一生的岁数。
萨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亚伯拉罕为他哀痛哭嚎。
后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对赫人说：
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
赫人回答亚伯拉罕说：
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我们没有一人不容你在他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
亚伯拉罕就起来向那地的
赫人
下拜，
对他们说：你们若有意叫我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跟前，请听我的话，对我求所辖的儿子以弗伦，
把田头上那麦比拉洞给我，他可以按着足价卖给我，做我在你们中间的坟地。
当时以弗伦正坐在赫人中间，于是赫人以弗伦在城门出入的赫人面前对亚伯拉罕说：
不然我主请听，我送给你这块田，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在我同族的人面前都给你，可以埋葬我的死人。
亚伯拉罕就在那地的人民面前下拜，在他们面前对以弗伦说：你若应允，请听我的话，我要把田价给你，求你收下，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
以弗伦回答亚伯拉罕说：
我主请听，值400舍克勒银子的一块田，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
亚伯拉罕听从了以弗伦照着他在赫人面前所说的话，把买卖通用的银子平了400舍克勒给以弗伦。
于是麦比拉曼利前以弗伦的那块田和其中的洞，并田间四围的树木，
都定准归于亚伯拉罕，乃是他在赫人面前并城门出入的人面前埋妥的。
此后亚伯拉罕把他妻子撒拉埋葬在迦南地曼利前的麦比拉人间的洞里。曼利就是希伯伦。
从此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就借着赫人定准归于亚伯拉罕做坟地。
好，这一章如果按照我们天然的观念，我们觉得我们可能不需要花那么长的一个篇幅来讲一件那么简单的事情，因为按照我们的观念，我们只要说的撒拉活到多少岁死了以后，亚伯拉罕给他买一块坟地把他埋了就好了。但圣经用了一整章来讲这件事情，换句话说，这件事情在神的眼中是非常重要的。这里面自然就有很多的事情需要来我们来读来交通，因为神很看重这件事情。我们相信亚伯拉罕在这一段时间其实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但圣经没有记载，圣经反而把他埋葬撒拉这件事情用了那么大的篇幅来写。这里我想有神的意思在。那这边一开始就讲到撒拉享受127岁，这是撒拉一生的岁数。在圣经里面讲到一个女人，她一生总共活了多少岁，大概只提到了撒拉这一个人，就撒拉可以说是唯一一个女人圣经上记载她的一生的岁数的人。我们知道有很多就是像亚伯拉罕还有很多的人，我们知道都是有记载他的岁数，但撒拉是唯一的。那为什么圣经上要提到撒拉的一生的岁数呢？这边特别讲到，就是说他的一生可以说都是活在神的面前。 蒙神的悦纳，啊，得到神的称许。所以这也告诉我们说，就是说我们的一生在神的面前，啊，我们是不是活在他们面前，是不是在他面前蒙神的悦纳，是不是在他面前算得了数，我想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那撒拉讲到他活到127岁，这里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就是说撒拉从他出生到他死亡是127岁。127在圣经里面没有，最少我知道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但圣经的确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撒拉实际上的岁数。什么叫做撒拉实际上的岁数呢？你知道撒拉原来并不是叫撒拉，他叫撒莱。圣经把他讲到神把他的名字改成撒拉的时候是几岁的时候呢？89岁的时候。因为89岁的时候就是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他们中间差了10岁。那时候神向亚伯拉罕启示，就说明年你要得一个儿子，记不记得？意思就是说，因为他100岁生孩子嘛，所以亚伯拉罕是99岁99岁神遇见他，把他的名字改成亚伯拉罕，同时跟他讲说，撒莱的不要再称撒莱，要称撒拉，对不对？所以撒拉实际上我们可以这么讲，他的名字被改过来的时候呢，是在他89岁的时候。那等到他127岁死的时候，中间有多少岁数？就是有38年，对不对？所以撒拉不仅是一方面是说他是127岁，的确按照人的来算他是127岁，但是你讲到撒拉这个字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他用了这个撒拉这个名字38年。38年在圣经里面是特别的数字，我想我们都知道啊。在生命记第二章，我们看一下，这旧约提到38年特别记载的事情啊。生命记第二章，我们从14节开始看起。自从离开加迪斯巴利亚到过了撒列西的时候，共有38年。等那世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绝，正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我们知道加迪斯巴利亚是他们曾经失败的地方，他们派出12个探子去，结果呢，回来以后10个探子报恶讯，只有2个探子，就是约书亚跟加勒，他们把正面的消息带回来。结果因着这件事情，神说没有一个男丁，满了20岁的男丁呢，可以进迦南，除了他们两位以外。当时呢，满20岁以上的男丁有60万以上的人，只有2个人进迦南，其他人全部都死在旷野。这就是在加迪斯巴尼亚发生的事情。那到了过了基列西的时候呢，就准备他们要进迦南了，这中间有多少年？就是38年。所以38年它特别代表的就是说那个世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绝，换句话说，所有的旧造，所有出于天然的，所有出于肉体的都必须过去，你才能够进迦南享受基督的丰富。今天在我们的经历上也是这样子，神的目的不是带我们出埃及以后呢，就让我们死在旷野。神的目的是要带我们进迦南，享受基督一切的丰富。那按照经历来说，我们许多人因着活在天然的光景中，活在肉体的光景中，以至于我们没有真正的享受基督那吃不透的丰富。这就是为什么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何等的重要。如果我们没有借着十字架来对付这个肉体和天然，我们就没有办法尽情地享受神给我们预备的那个迦南美地，那个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所以38年在圣经是一个特别的数字啊，这在旧约就我所知道提了这么一次。那新约也提了一次， 是约翰福音第五章所讲的那个，那个人躺了38年，记得吗？
嗯。
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五章一开始来讲了，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这里提到了一个节期，圣经上没有提什么节期，但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有7个节期。如果你读旧约的话，你就知道神称这些节期叫做耶和华的节期。可你到了这边以后呢，约翰在写的时候他不再称为耶和华的节期，他称为犹太人的一个节期。换句话说，本来是一件属灵的事情，现在落在宗教里面了，所以他不再称为耶和华的节期，称为一个犹太人的节期。这时候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了。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5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这就讲到什么呢？这讲到当时的耶路撒冷的犹太教已经变成了一个宗教。最开始的时候，神带领他们出埃及过旷野进迦南呢，这是一个有一件就是说蛮有生命的神活生生的启示。可是到了现在呢，他们变成落在了一个宗教的里面。在宗教里面你所看到的就是什么？就是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换句话说没有启示，没有力量行走，血气枯干就没有什么生命。这是当时的光景，当时耶路撒冷的光景，当时犹太人的光景。当然这也说到今天很多我们基督教的光景也是这样，因为失去了那个启示，那个活的基督就变成死的宗教。他这个阳门有一个池子，我们知道这阳门呢是在耶路撒冷的城外，换句话说呢，这个宗教呢实际上是在外面，是在城墙的外面。本来呢城墙是说出了与世界的分别，说出了见证，现在墙外面的阳门呢就说出跟世界没有分别。在毕士大旁边有5个廊子，我们知道五是特别讲到了，在圣经上五这个数字是特别讲到我们人向着神负责任的数目，但是人没有办法向神负责，因为里面都躺着瞎眼的、瘸腿的，就过来许多病人。所以在那里呢有一个人病了38年，你知道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很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痛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拉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这一段话我想我们不需要多做解释啊，最主要就是说你看到那么多的病人躺在那边，但耶稣只对一个病人讲话，而这个病人病了38年，然后叫他起来走了。换句话说呢，这个38年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经过了38年以后，所有的肉体天然都对付过了，现在他可以靠着信心，靠着神的话呢，他可以拿主说拿起你的褥子走吧。所以从新约的38年，新约就提了这么一次38年，旧约也就是那么提了一次38年，就38年特别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的一生就应该像撒拉这样子，借着顺服神的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对付我们的肉体跟血气，好让我们所活的在神面前的日子呢，蒙神的悦纳，在神面前讨神的喜悦。所以这边第一节就讲到撒拉享受120岁，这是撒拉一生的岁数，告诉我们我们的一生也应该在神的面前。我们知道神算时间，神算日子跟我们算的有的时候不一样，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比如信主了好几十年了， 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就是提示连，但是我们知道神不是这样算的。所以在诗篇九十篇特别告诉我们啊，告诉我们什么呢？求你，我们看一下好了，诗篇九十篇十二节，诗篇九篇十二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那这里告诉我们说，意思就是说我们自己不会数算日子，我们以为在神面前算的上的日子呢，神可能不算，所以我们需要神来指教我们，指教我们怎么来数算日子。你懂得怎么数算日子呢，你就有所谓的智慧的心。所以我们需要神指教我们怎么来数算自己的日子。当然圣经有很多的例子告诉我们怎么来数算日子，但我今天只提一件事情，怎么来数算自己的日子。我想也许你们都知道了，不过我觉得因为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首先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二十节，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节，这是保罗所说的话。此后给他们设立四师，约有450连，直到先知撒母的时候。在这里保罗提到了四师，这一段时间呢总有450连，四师总共有450连，我们记得这个数字，好不好？我们再来看《列王记上》第六章，《列王记上》第六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四年，西佛月，就是二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所以耶和华的殿是在什么时候建造呢？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的480年，他建造了这个殿。可是根据刚才来讲呢，四师的期间就有450年。我们知道他出埃及的时候呢，他走了，在旷野走了40年，对不对？然后呢，四十纪里面呢，总共有450年，就是490年了，对不对？然后扫罗作王40年，大卫作王40年，所以就570年了。再加上所罗门第四年，换句话已经过了3年了，所以总共573年。所以照理讲呢，以色列出埃及地后573年才开始建造耶和华的殿，但是列王记上面写只有480年，所以你就看见了这两个数字都不拢，对不对？你懂我讲的意思吗？差了93年。那为什么会差93年呢？这就是神的算法跟我们人的算法不同的地方。差了93年在哪里呢？这都是在四世纪里面，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四世纪。四世纪我们首先来看第三章，第三章你记得一下啊，第三章的第八节，为什么我不练了？我只是告诉你，就是说那时候呢，在四世纪这一段时间里面，以色列人被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撒田被他就是占领，然后以色列人服侍他们8年。然后同样第三章14节，以色列人服侍摩押王伊基伦18年。然后第四章第3节，以色列人服侍 这个迦南王20年，然后第六章第一节，以色列人被交在米甸人手里7年，然后我们再看第10章，以色列人被交给亚门人18年，亚门人18年，然后我们再看13章，以色列人被交给，这第一节，以色列人被交给非利士人40年，刚才那个十八，就是在第十章的这个18年，亚门人手中18年呢，跟这个非利士人手中40年是冲突的，就是说是重复的，因为他是以色列很大，那时候他们的敌人就是有被亚门人攻击，也有被交在非利士人手里，这一段时间正好是重复的，所以那18年不必算，因为正好在40年的当中，所以你把这几段加起来刚好93年，刚好93年，换句话说呢，就历史来讲，他们是经过了573年，但是就属灵上面来看呢，神说只有480年，而这93年没有算的原因，就是说他们不是活在神的面前，他们是活在仇敌的面前，他们被仇敌掳去了。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了，我们的一生啊，当我们是被神仇敌掳去的时候，在服侍仇敌的时候呢，在神的眼中不算数的，神所算数的地方就是活在他面前的时间。这是为什么在90篇告诉我们，求你指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所以我们要学习活在神的面前，因为只有这一段时间呢，是神看为宝贵，神看为算数的日子。所以撒拉享受127岁，这是撒拉一生的岁数，这告诉了我们，提醒我们撒拉是活在神面前的一个人，这提醒我们，我们应当随时的来学习活在神的面前，这在神的面前被算为数。然后我们看见撒拉死，第二节，撒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亚伯拉罕为他哀痛哭嚎，亚伯拉罕为他哀痛哭嚎，说出了亚伯拉罕的那个心的伤痛，因为这哀痛哭嚎是很强烈的字眼，就可以说放声大哭。我们知道撒拉的一生跟着亚伯拉罕啊，经过了许许多多有波折的路，甚至2次被卖啊，被亚伯拉罕把他卖掉啊。可是呢，当他来到了尽头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回想这一以往所走的路，而且他不能不承认撒拉实在是他很好的一个帮手，为着这个原因他放声大哭。这也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啊，属灵人不是没有感情的，属灵人我们不要有一个错觉，就属灵人好像没有感情了，不是，属灵人是有感情的，只是他不被这些感情所束缚住。属灵人的感情呢，常常不是从肉体发出来的，他的感情是被天所控制的，换句话说，他的情感呢是经过十字架对付的，他仍然有感情，但是呢他不受这些感情所捆绑。这里也说到了亚伯拉罕为他痛苦，为撒拉痛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这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记载在彼得前书的3章，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3章4节，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 我们就停在这里。从你可以看见啊，这边特别提到里面长久温柔安静的心，或者长久温柔安静的灵。这讲到谁呢？是讲到莎拉说的。他也鼓励我们每一个人，当然包括妇女在内，也包括每一个人，我们里面要长存，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灵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莎拉就是里面有长久温柔安静的灵，所以莎拉在神的面前是极宝贵的。圣经上也称她是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所以她顺服神，她信靠神的圣洁妇人。你在圣经里面读到很多的圣洁的人啊，神人，但只有在这里提到圣洁的妇人，所以非常强调，而且呢是以莎拉做榜样。所以圣灵特别在这个地方把莎拉的这个内在显明出来。我们相信亚伯拉罕也懂，所以当莎拉死的时候呢，亚伯拉罕要为他哀痛。不像有些人死了他心里面并不难过，另外并不难过，为什么？他不觉得有什么损失啊。对亚伯拉罕来讲这是一个损失，所以这也勉励我们好好在神的面前。莎拉是死在哪里呢？死在迦南地啊。我们的迦南是特别讲到基督的丰富，换句话说呢，他死的时候非常的丰富。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活着好像很丰富，但是我们死的时候在神家面前没有什么价值。我们应该像莎拉一样是死在迦南地，死的时候很丰富，这神可以给他印证的。不仅是死在迦南，还死在希伯伦。我们希伯伦是讲到神的交通，与神的交通，换句话说他是与神的交通中死的。你看这是多美多安详，在跟神的交通里面可以说被主接取，这何等的美好。但他提到希伯伦说特别提到了基列亚巴，基列亚巴为什么他这样提呢？因为当时这个地方就叫基列亚巴，希伯伦还是后来改的名字。如果我们看约书亚记14章，我们看一下约书亚记14章，14章的最后一节，约书亚14章最后一节，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亚巴是亚纳族中最尊大的人。基列亚巴这个名字啊，基列在原文的意思，在希伯来原文的基列，这个是城市的意思。你有没有看到？你读圣经常常听到基列什么？基列以林呢？啊，基列就是城市，基列亚巴就是亚巴的城市，亚巴之城。啊，那亚巴是亚纳族中最尊大的人，可以说他们的王子。啊，所以这个城市其实本来是纪念这个亚巴的。而亚巴又是亚纳族中最尊大的，我们在亚纳族是像伟人一样，记得他们那些探子去的时候，看来亚纳族，他说我们看他像伟人，我们自己像个蚱蜢。而且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就知道当迦勒要去得这个希伯伦，就基列亚巴为地的时候呢，亚纳族中有三个族长，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有三个族长，对不对？所以你看，一方面呢，这个基列亚巴就说出了什么呢？我们的亚纳族，他们的来源啊，在圣经上没有提的太多，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就像什么呢？就好像我们在创世纪第六章所读到的，那个伟人，第六章提到伟人，就是天使的儿，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结婚所生的。换句话说呢，他们是有像超人的能力，亚纳族就像这样子，亚纳族他们就是像这样的混合。所以亚纳族在当时的整个 迦南地来讲是最可怕的敌人。所以一方面是代表我们属灵的敌人，所以你今天你进了迦南以后并不是进了天堂，你发觉你在天堂没有敌人的啊，但是你真的进了迦南地了，你发觉周围都是敌人，所以他这讲到属灵的敌人。但亚纳族，这个亚纳族呢也可以代表我们最强的一个仇敌是谁呢？就是我们的肉体。你的肉体是分成三个部分，对不对？就是我们的魂的三个部分，我们天然生命的三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的那个心思、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情感，在没有受过十字架对付之前，那是很强的。所以他就像这亚纳族有三个族长一样。但是后来，本来这个城市是为了纪念亚巴的，但后来呢，被征服了以后呢，就变成希伯伦，变成了与神的交通。所以这也告诉我们呢，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要说要亲近主，我们如果这天然生命没有受对付的话呢，我们虽然尽了力量去亲近主，我们好像跟主还是隔得好远，隔了一层很厚的幔子。这个幔子其实就是我们的肉体，只有当这个幔子慢慢除去的时候，所以一个人经过十字架越深的功课了，你发觉他跟主越亲近。所以在创世纪二十三章提到撒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所以感谢主，他不是活在亚巴的支撑的下面，他是活在与神的交通的里面。所以盼望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子，我们能够我们的一生呢愿意付代价，接受顺服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让我们真是如果主迟来，我们可能在与他的交通当中被他接去，这是何等美的事情。后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对赫人说，从前他们在哀痛死人的时候，他们都是在伏在死人的面前，然后他们起来开始办后事，这也告诉我们说，就说我们所有就是出于我们天然的、出于肉体的，在神的眼中其实都是死人。我们应该从这个死人面前起来。换句话说呢，这个死人应该在我们身上呢是被埋葬的，所以后面他要讲到他要被埋葬的。所有出于天然、出于肉体的，所以不带有生命的，不管有多好、多美，你都要把它埋葬。这个死人在亚伯拉罕面前，也许就是我们讲的撒拉，很美的，在他有很好的记忆，但你还是把它埋掉。任何没有生命的东西呢，我们都要把它埋掉，都要付代价把它埋起来。所以要从死人面前起来，这也告诉我们，你知道，不管我们在多艰难的环境里面，我们还是要从这个艰难环境里面站起来，继续往前。所以亚伯拉罕呢，虽然他哀痛哭嚎，但他还是从死人面前站起来，因为前面还有路要走。他就对赫人说，因为当时呢，赫人就是占据这一块地方的人，而且赫人在，如果你读约书亚记，他们是有很大的一群，他们很早就来到了这个地方，他们拥有大片的土地。所以亚伯拉罕呢，就来对赫人说，他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亚伯拉罕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这也提醒我们呢，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所以在我们走这个我们的今生，在这旷野当中呢，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只是外人，只是客旅，只是寄居的。但这是就事实的一面来说的，就应许的一面来说呢，我们知道神应许这一块地啊，神应许这一块地其实是给亚伯拉罕的，所以就应许来说呢，这是他的产业。但是就他目前的实际光景来讲呢，他只是个外人，只是一个客旅，所以他在这边说，求你们给我一块地。换句话说呢，他在等神的时间到。这也提醒我们的一点呢，就是说很多时候神应许了我们， 但我们不要靠自己的肉体来取得，我们必须要等候神的时间。神的时间到了呢，神自己会来做。我想最好的例子就是大卫。大卫，神已经借着撒母耳高他做王了，但是你看他一生被扫罗在逼迫的时候呢，从来不敢凭着自己的力量。神虽然给他的机会，但是他连割了他外袍的衣襟，割了扫罗外袍的衣襟，他都自责，就说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不敢凭着他自己的手来得到神的应许，即使这块这个已经是神的应许给他的，他还让自己亲自来成全。所以这一块地对亚伯拉罕来讲是神的应许，但是在神的时间还没到的时候呢，他只是一个外人，只是一个寄居的，所以他还要求他们说，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所以亚伯拉罕是一个信心的祖宗，神应许他整个迦南地是他的，是他跟他的后裔的，但他死的时候呢，实际上他只得到了一块地，而且是一块坟地。这一块地呢，其实是一个很宝贵的地。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个地就好像是一个复活的盼望。因为对他来讲，虽然这块地不是我的，目前我死了我还不是我的，但我还是得到了一块地。将来呢，这证明了将来当我复活的时候呢，我相信神的应许一定会成就。所以这块地就好像一个定金一样，对他来讲像一个定金。所以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不管一件事情是多么的好，只要不是出于神的，没有生命的，都要使他不在我们眼前，换句话说都要把他埋起来。所以赫人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埋葬你的死人，我们没有一人不容你在他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他在赫人的眼前只是外人跟寄居的，可是呢，赫人的眼前呢，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尊大的王子也可以翻成神的王子。换句话说，人在他身上看见了神，他自己看自己是卑微，但是人看他呢，有神的彰显。所以今天提醒我们在地上啊，也许我们的地位，也许我们的财富，也许我们的名声啊，并不能真正的让人家尊重我们。真的让人家能够看重我们的呢，是我们里面属灵生命的成熟，我们里面那个生命能够把神彰显出来。你记得前两章特别提到，那时候亚比米勒带着军长来跟亚伯拉罕立约，对不对？主动来跟亚伯拉罕立约。为什么跟他立约呢？因为在他身上看见神的保佑。所以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的生命已经到达非常成熟的阶段，人看见神在他身上的工作保佑他，人也看见他身上那个敬虔，因为敬虔就是生命的神生命的显出。所以我们在世人面前啊，我们也巴望我们属灵的生命是成熟的，不是外面这些东西来吸引别人，因为这外面的东西啊可以让人看重，但是呢，这些外面东西拿走以后，我们什么都没有了。但属灵的生命的成熟呢，是拿不走的，这是永远的产业。所以在人面前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最好的坟地也可以说是上好的坟地。这说出了他的死在神面前是何等的尊贵。你记得主耶稣一生非常的辽阔。可死的时候葬在财主的坟地里面，而且在诗篇里面还预言到这件事情，说出他死的何等的尊贵。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我们没有一人不容你在他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所以意思就是他们说你随便在我们任何一个人坟地里面都可以埋葬， 在当时的坟地啊，我们知道是一个洞啊，他们不像我们现在是埋在地下，他们是一个洞啊，那个洞呢是他们家族的坟地。所以你记不记得拉撒路出来的时候，主耶稣是说把这个石头滚开来啊，叫拉撒路出来。主耶稣也是这样子，对不对？他被埋的时候也是埋在一个洞里面，后来石头滚开来了啊，复活。所以我们看他们当时呢，这个整个家族，他们就等于说一个很大的山洞。所以死了以后呢，他们就把人放进去，而且呢是历代的，就是这个整个家族的都是往里面放。所以他说，任何我们这个上好的坟地，你都可以啊，我们没有一个人不容你在他的坟地埋葬你的死。但我们知道，你如果读到后面，你就知道亚伯拉罕并没有，亚伯拉罕要自己买一块地，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分别的原则。亚伯拉罕一生呢，他是与世人有分别的，他过的是信心的生活，因为信心的生活也就是一个分别的生活。他不但活着的时候有分别，死的时候呢也分别。如果今天撒拉或者亚伯拉罕是放在同样的洞里面呢，表示说他死的时候没有分别。这是从属灵的原则来讲的，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彻底的分别，不仅是活着的时候分别呢，死的时候也分别。为什么要分别的那么清楚呢？我们知道神向亚伯拉罕启示，他的子孙经过400年以后呢，他要进入这个迦南地，然后呢神要灭族迦南7族，这7族里面就包括了这个赫人这一族。换句话说，这些赫人都是拜偶像的，这些赫人都是受咒诅的。虽然当时他们的罪恶还没有满盈，可是你如果埋在那里，就属灵的原则来讲，埋在那里呢，你混在这些人当中，这些人都是拜偶像的，是要受审判的，而你是要复活的。所以就属灵的原则来讲呢，亚伯拉罕不愿意埋在那个即使是上好的坟地，他都不愿意，这是一个分别的原则。所以我们这只是讲原则，这并不是说我们真的是这么做了，这只是一个原则。然后亚伯拉罕就起来向那地的赫人下拜，这个下拜并不是敬拜啊，因为这是当时的一个礼仪啊，这说出了他向赫人下拜，说出了什么呢？说出了他为人的谦和谦卑。所以一个属灵生命的成熟的人呢，很自然的在人面前也是谦卑啊，谦卑是属灵的生命的一个标记。所以他在那就起来向那地的赫人下拜，对他们说，你们若有意叫我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就请听我的话啊，为我求所辖的儿子以弗伦，把田头上那麦比拉洞给我，我可以按着足价，他可以按着足价卖给我，做我在你们中间的坟地。他这次再说为我求啊，因为他守住他的地位，他没有，虽然这是他的整片都是他的地，但是他知道神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他说他请求他们啊，请求什么地呢？就在所辖的儿子以弗伦他的一块地，这个地呢是在田头上，叫做麦比拉洞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麦比拉就在原文的意思来讲是有它的意义在的啊。这麦比拉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双份的啊，双份。他可以按着足价卖给我啊，做我在你们中间的坟地。亚伯拉罕不但是他有谦卑的谦虚的美德，而且呢他不愿意讨价还价，这说出他的尊贵，你可以逐价卖给我啊。那这个麦比拉洞，我们刚讲这是一个双份的意思，换句话说呢，今天撒拉是要葬在麦比拉洞里面啊，不止撒拉，其实好几个人都要葬在这个麦比拉洞里面。换句话，一个人的一生啊，如果真是像撒拉这样子活在神的面前，顺服神，走十字架的道路，让十字架对付了我们的天然的肉体、天然的生命啊， 就好像经过38年，那上一代的人都死了，那个老旧的生命都死了以后呢，他所进入的呢，乃是一个双份的福气。我们知道双份的福气呢，就是长子的名分，啊，长子的名分就是双倍的福气。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今天的一生真是活在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上呢，到时候我们才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得到长子的名分，双倍的祝福。当时以弗伦正坐在赫人中间，于是赫人以弗伦在城门处的赫人面前对亚伯拉罕说，啊，我们看见他是在城门出入这个地方，啊，因为当时城门出入我们知道就是指着他们城门的口这个地方呢，我们圣经上提了好多次提到这个地方，因为在从前在中东这一个地区呢，这城门是特别讲到一个广场，这广场呢是人做买卖的地方，啊，人做审判的地方，啊，人做见证的地方。在这里呢，他们通常做生意也好，或是要做审判也好呢，都请那当地的长老来，连长的啊，有名望的人给他们做见证。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是在这个赫人以弗伦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对亚伯拉罕说，他不然我主请听，我送给你这块田，啊，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在我同族人的面前都给你，可以埋葬你的死人。他在他们的面前是一个尊大的王子，所以人不要他付价钱啊，人愿意给他，不但给他这个洞呢，还给他这个田。啊，换句话说，他们亚伯拉罕的在他们的面前是很有见证，啊，人甘心情愿的送他这些。然后亚伯拉罕就在那地的人面前下拜，又再一次的啊感谢他们，因为愿意把这块地给他。在他们面前对以弗伦说，你若应允我，请听我的话，我要把田嫁给你，求你收下，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所以亚伯拉罕坚持要把田嫁给你，这说出了就是说，你知道我们要有好的见证，我们要有这个双倍的祝福，长者的名分呢，我们不能亏负人，在凡事上不可亏负人，我们必须要有公义待人，即使人家是好意，我们还是愿意啊给他。所以以弗伦就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啊，400舍克勒的银子的一块田，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所以一方面以弗伦说，我愿意把这个给你，这块地呢只不过是400舍克勒的银子，但是亚伯拉罕呢就听从了以弗伦，照着他在赫人面前所说的话，把买卖通用的银子平了400舍克勒给以弗伦。这边特别提到了400舍克勒银子，我们知道银子是为了在圣经里面特别是讲到救赎用的，这是代表赎价。那400舍克勒是40的10倍，40在圣经里面是特别讲到一个试炼的数字，十也是一个人的完全的数字，所以这是经过一个完全的试炼才得到了这个这个洞啊，这麦比拉洞。这也告诉我们，就是说一个长子的名分的得着，啊，常常是我们经过了十字架的对付，十字架的剥夺啊，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炼净，所以是40的10倍，这是一个完全的炼净，所以是花上了代价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呢，一件很简单的一个埋葬沙拉，圣经上用这么多详细的字来描述呢，就提醒我们，我们活在神的面前走这条道路是何等的重要啊！愿意顺服，这条路不好走，但是这条路呢确实我们必须要走的，连我们的主也是这么走啊，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啊，这也鼓励我们就这条路。所以主耶稣也一再的提醒我们，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于是麦比拉麦利前以弗伦的那块田和田中的洞并田间四围的树木都定准归于亚伯拉罕， 所以你看见呢，他花了400舍克的银子呢，不但呢得到了洞，而且得到了田，跟田间四围的树木。我们的田是生命成长的地方，因为你在田里面，你看见有生命在那成长啊，所以田是特别讲到生命的田成长。树木呢是讲到生命的丰盛啊，长大了嘛，坚固了嘛，是树木，所以讲到生命的丰盛。换句话说，这个洞呢是在这个田里面，而田周围又有树木。这个洞是为着埋葬死人的，但在埋葬死人当中，你发觉了充满了复活的盼望，也这是生命成长而且生命丰盛的地方。所以给我们看见呢，亚伯拉罕埋葬上呢是带着什么呢？带着复活的盼望。所以在希伯来书11章，我们特别看过，我们上次特别读到，我们再看一下希伯来书11章，是讲到信心。希伯来书这整章呢，有很多种分段的方式啊，但有一种方式呢，是把它很自然的分成两段。很自然的分成了两段啊，我们怎么知道这是分成两段呢？因为你如果读13节的话，你就看到了，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这些人是谁呢？就是从亚伯一直讲到撒拉，讲到亚伯拉罕，讲到撒拉，我讲了好多人以后呢，就说，就突然停下来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那接下来我们又继续读的话，你发觉又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讲到众先知啊，讲到后来以后呢，然后到了39节，这些人都是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所以又提到这些人，所以很自然就分成两大段，对不对？那第一段呢是讲到这些人都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这就讲到撒拉，包括撒拉在内，他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16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换句话说，他们虽然死了，却是存着信心死的。他们的眼睛不是看着地上这个地，乃是看见更美的家乡，因为神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就是后来启示录所讲的那个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第一大段讲了一件事情，他们所仰望的乃是一个更美的家乡。那第二段讲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第35节所讲的，第35节，就11章的35节后面所讲的，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为要得到更美的复活。所以第一大段提到的为要得到一个更美的家乡，第二段提到了为要得到更美的复活。所以这正好就说出了亚伯拉罕葬撒拉的时候，虽然哀痛，但他的眼睛不是在坟地里面，他的眼睛乃是盯着更美的家乡，为要得到更美的复活。我们知道更美的复活在圣经里面其实就讲到，在启示录讲到第一次的复活，也就是上好的复活，也就是呢这长子的名分，也就是与基督一同作王掌权，在千年国度的时候与他一同掌权。所以当亚伯拉罕得到了这个洞做坟地的时候呢，他旁边满了复活的盼望，因为旁边不但有田，而且还有四围的树木。然后18节，都定准归于亚伯拉罕，乃至他在赫人面前并城门出的人面前埋土。所以这个交易呢不是私下的交易，你看见没有啊？这乃是在赫人面前，在城门出入的人面前埋妥的，都定准了归给亚伯拉罕。所以这个交易是一个公开的交易，在人面前呢他们没有什么好 argue 的，好争论的了，这很清清楚楚的摆在这里。 所以亚伯拉罕在买这一块地跟这个洞的时候呢，他是付足了他的这个价钱400舍克勒银子，他不愿意用一个好像免费的拿来得到这个，他是付出了足够的代价，400舍克勒，完全的这个试炼。这给我们看见呢，我们可以看见两段圣经，第一个是在撒母耳下24章，我们看大卫的例子。这是大卫的一次失败，就是他没有神的命令，他就去数点以色列的数目。我们知道从另外一个圣经，另外其他的经节里面告诉我，这是出于骄傲。结果神呢，我们看第十节，24章第十节，大卫数点百姓以后，就心中自责，祷告耶和华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耶和华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所以当他做了这件事情以后呢，他心中自责。结果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了他的先知加德，然后说有三样的灾随你选择一样，我好降于你。国中7年的饥荒，敌人面前逃跑追赶3个月，国中3日的瘟疫。我们知道大卫他没有选，他说他情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们知道这时候呢，从但到别是巴，民间死了7万人，这天使正要向耶路撒冷伸手灭城的时候，耶和华就后悔不降这灾，因为耶和华是满了丰盛怜悯的。这时候怎么办呢？先知就来见大卫，就是18节所讲的，你上去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所以大卫就上去了。然后我们说大卫说，这21节的后面，大卫说，我要买你这禾场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使民间的瘟疫止住。亚劳拿对大卫说，我主我王，你喜悦用什么就拿去献祭，这里有牛，有番祭做番祭，有打粮的器具和套牛的轭可以当柴烧。说王啊，这一切我亚劳拿都奉给你。又对王说，愿耶和华你的神悦纳你。王对亚劳拿说，不然，我必要按着价值向你买，我不可用白得之物做番祭。所以他要付代价的，献给神。他就用了50舍克勒银子买了那禾场与牛。如果你读历代志上21章的话呢，我们知道这价钱不一样，它是600舍克勒金子啊。不过我们今天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知道大卫一生犯了两个最大的错误一个就是娶那个乌利亚的妻子，因为他不但杀人不但犯了淫乱也杀了人，还有一次就是在这里输点，这两次是他最大的错误。但是很奇妙，当他悔改的时候呢，你知道第一次的失败让他得到了建圣殿的这个儿子所罗门，第二次当他悔改的时候，他得到了启示建圣地的基地，而就在这块地上那借着这两次的失败的悔改，他不但呢找到了建圣殿的地方，也找到了建圣殿的人得到了建圣殿的人。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这圣殿的根基圣殿的根基是建造在什么原则上面乃是建造在神的审判上面。你看，有了神的审判，然后你看见有人的悔改，有人的认罪，如果我们仔细读这里的话，有人的认罪，有付了赎价赎罪，然后神公义得到了满足，这是圣殿的根基。今天神在我们里面，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当我们一步一步的这样子经过的时候呢，神在我们当中，他们确实 做王上去。所以大卫不肯用白得的物啊来献祭给神，这是一个原则。亚伯拉罕也是同样的原则，他不肯平白的得到一块地方来作为撒拉埋葬的地方，他还是付足了代价，400舍克勒。另外我们再看一个地方，在耶利米32章，耶利米32章啊，这是讲到耶利米的一段故事啊。耶利米书32章，我们跳着来看啊，我们先看第6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叔叔撒龙的儿子哈拉灭必来见你，说我在亚拿图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这地是合乎赎回之礼。”我们知道当时呢，买地是有限制的啊，你只能在你这家族中间来买。你记得当时在那个路德记里面就提到这件事情，这个地你必须要找你的亲族最亲近的优先来买啊，而且这个地呢，你不能卖给别族的人，因为他们当时以色列这个12支派的他们的地业都有划分得很清楚啊，你只有在这个族里面能够转换。这时候呢，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就说你叔叔的儿子啊要来见你，叫你买这块地。好，然后我们看第9节，我便向我叔叔的儿子哈拉灭买了亚拿图的那块地，凭了17舍克勒银子给他，我在切上画押，将切封签封前又请见证人来，并用天平将银子平给他，所以他就花了17舍克勒的银子买了这块地啊，而且还画押啊，有契约在手上，而且用天平将银子平给他。11节，我便将照例按规所立的买妾，就是封签的那一张和敞着的一张，所以他有2张，一张是啊，敞着，一张是封住的啊，而且呢，有后面有提到有见证人。然后我们再看着第14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要将这封签的和敞着的2张妾放在瓦青，可以存留多日，因为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将来在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那这一段话在讲什么呢？这句话在讲到，这时候耶路撒冷要沦陷了，兵荒马乱，要沦陷了。在这个时候呢，没有人是买地的，对不对？你今天在一个征战的地方，谁去买地啊？没有人买地。但神启示耶利米说：“你叔叔的儿子要来，要向你。”要叫你买这块地啊，因为合乎赎回的地啊，你就向他买。在这个时候都是卖地，没有人买地的，但是他花了17舍克勒的银子买了这块地啊，而且有契约在，放在瓦器要存留多日。为什么他要耶和华叫他买这个地呢？因为后面就讲到，将来在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换句话，虽然现在这个地被占领了，但有一天呢，神还把他们带回来。虽然有那么多人要被掳了，但有一天这些被掳人还要带回来，带回来以后还要耕种，还要建造房屋。我们知道，后来神借着耶利米就说出了，他们被掳的时间有限制，有一定的时间是70年，70年满了要把他们带回来。当时呢，一般的以色列人不相信这个话，有些假先知出来就说你们被掳了不起2-3年你就回来了，可他们在那边久了以后呢，他们也不相信会回来了，所以到最后真的70年满了，神把他们带回来的时候，回来人很少，只有几万人，大部分人都不愿意回来，都留在当地，因为他们已经在那边生根，在那边有了自己的事业、自己的房子，他们不愿意回来了。 少数的渔民回来了。那这一段神借着耶利米来做的事情呢，有特别的原则啊，因为他特别用了17色克勒的银子买了这块地。我们知道17在圣经里面是代表复活的意思，为什么是复活呢？因为我们知道14正月14是逾越节，一月十是逾越节，就是被杀献祭的日子。我们的主就在逾越节那一天被杀的，经过3天以后复活。所以17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是复活的原则。你记得，你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在讲到他的家谱，第一章讲到家谱的时候也是这个原则，经过42代，就其实没有42代，你如果自己算的话，他有14、14、143个14代，对不对？3个10代就14+3了，所以主耶稣就降生了。所以这是一个复活的原则。所以当神叫耶利米付出了17色克勒银子买这块地的时候，代表他们要把他们带回来。同样的原则应用在这里也是一样，因着信心的缘故，我们的眼睛不是望目，乃是望天。我们不是在等死，乃是等着复活。所以此后19节，此后亚伯拉罕把他妻子撒拉埋葬在迦南地曼利前的麦比拉田间的洞里。曼利就是希伯伦。所以撒拉不但满了复活的盼望，而且有长子的名分，而且是死在交通的当中。在这里不仅我们知道，如果你读一下，就不仅撒拉被埋在这个葬在这个麦比拉洞，如果你读25章创世纪25章第9节，他两个儿子以实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所以你看到没有，亚伯拉罕也是在这个麦比拉洞里所以亚伯拉罕跟撒拉都葬在这个地方。然后你再看创世纪49章第29节，他又嘱咐他们说，这个他是指的雅各就嘱咐他们说，我将要归到我列祖那里，你们要将我葬在，那时候他讲这话是他在埃及你们要把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与我主我父在一处，就是在迦南地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里。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妻子撒拉，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妻子利百加，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 OK， 然后第50章第12节，雅各的儿子们就遵着他父亲所吩咐的办了，把他搬到迦南地葬在曼利前亚比拉田间的洞里。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的，做坟地的。所以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了，在这里最少葬了3对夫妻，对不对？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跟撒拉以撒跟利百加，雅各跟利亚。我们知道雅各的另外一个妻子拉结不是葬在这里所以讲到3对夫妻。而你注意这3个人正好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你记得在马太福音主耶稣讲到复活的时候怎么讲呢？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复活的神。那是特别提到呢，神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以这个洞呢，实在是代表复活的意思，对不对？因为说埋葬的这3个人正好是代表复活。因为亚伯拉罕神主耶稣讲到，因为他在回答撒都盖人讲到了复活的事情，他特别讲到，他神说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神，乃是复活的神。 所以在这里看到这个洞代表复活，因为这三个人的名字连起来正好讲到我们的神是复活的神。而且呢，我们知道他们原来，如果你读22章的时候，他们原来是住在别室吧，对，他们原来是住在别室吧，但是撒拉是葬在希伯伦。从这里可以看见这什么意思呢啊？因为希伯伦正好，如果你从地理上来看，希伯伦正好是在别士巴跟耶路撒冷的中间，耶路撒冷中间。换句话说，别士巴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在这里我们亲近主的地方，因为我们上次讲到别士巴，对不对？他们在那里求告耶和华，那在那里还种了一个垂丝柳树啊，在那里借着与神的交通呢，他们的生命是丰盛到一个地步，就好像垂丝柳树这样子啊，满了枝叶。然后在那里他们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所以这就代表了我们今天的生活就是活在这个别示巴的境内。但耶路撒冷是代表什么呢？就代表我们的盼望，因为我们将来的耶路撒冷就是那个永远的那个家乡，也就是神要赐给我那个城。可今天我们在这边等候，我们活在神与神的交通，在这等候的时候呢，主还没有来，主迟延了，就有些人呢就在主的交通里面死掉，所以他就是在半路上面，你看到没有？希伯伦正好在半路，等着什么呢？等着主来提及。所以你看，就地理位置来讲呢，正好希伯伦就是我们现今所活的这个地方，别示巴，跟我们将来要去的那个永远家乡的中间，等候复活。20节，从此。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就借着赫人定准归于亚伯拉罕做坟地。所以再一次给我们提到了，这里不仅有神的应许，这里还有借着赫人的定准。但是我们知道赫人的定准很难依靠得住的。为什么？我们来看几处的圣经啊。首先你来看《使徒行传》第7章，第15节，《使徒行传》第7章第15节。于是雅各下了埃及，后来他和我们的祖宗都死在那里，又被带到示剑，葬于亚伯拉罕在示剑用银子从哈摩子孙买来的坟地里。你看到吗？这里讲了示剑，对不对？换句话说呢，当时那个赫人那一块地也就在这个示剑同一个地方，所以他在这边他是用示剑。亚伯拉罕在示剑用银子从哈摩子孙买来的坟地，看到没有？那你再看创世纪33章，18节。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在城东支搭帐篷，就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摩的子孙买了支帐篷的那块地，在那里筑了一座坛，起名叫以利以罗伊以色列。你看这三处的圣经，把它比较一下，你看见啊、哦？亚伯拉罕原来是买了一块地，对不对？到了雅各的时候呢，他又买了一块地，这个地是跟哈摩的子孙买的。到了使徒行传呢，就讲到是这同样块地，但是亚伯拉罕买的。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经过了一些日子以后，经过很多年以后，雅各又花钱买了同一块地，因为这是同一块地。为什么？朝代变了嘛。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呢，借着赫人的定准是何等不可靠。但是感谢主呢，靠着神的应许，这块地永远是他们的，所以我们的眼睛呢，永远不要盯在人的上面。 永远是定在神的应许上面。我们低头一些祷告好吗？